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以哈战争进入第60日，以色列军队当日宣布，在加沙的地面战斗进入第三阶段，以军正在包围哈马斯在加沙南部的心脏地带汉尤尼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亦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最后一个主要堡垒。与此同时，以军仲突袭了哈马斯在加沙北部的安全总部。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汉尤尼斯，目的是迫使哈马斯不得不在多条战线应战。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克勒维解释说，以军几乎在每栋房屋中都发现了武器和恐怖分子。据了解，恐怖分子的部分行动方式是将武器留在平民家中，恐怖分子身穿平民的衣服来到这些住户的家中，然后从那里作战。日前，中国疫情持续蔓延。礼拜一，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吉梅内斯呼吁白宫对中国实施禁飞令。吉梅内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国家不可信，在对这一神秘疾病有更多了解之前，我们必须立即禁止中共和美国之间的所有旅行，以保护我们的公众健康和国家安全。在此之前，上个礼拜五，由参议员卢比奥率领的五名参议员共和党人致信总统拜登，亦要求美国政府禁止美中之间的旅行。参议员在信中强调，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生危机上杀方的历史由来已久。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中共对真相的混淆和缺乏透明度，使美国失去了有关该疾病及其起源的重要信息。对正在中国发生的儿童呼吸道疫情，议员说，世界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另一种未知病原体，它还可能传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礼拜二，日本防卫省宣布，日本已经加入联合太空作战愿景，这个是五眼联盟和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太空安全合作框架。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关系，为确保安全利用太空，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合作和规划。12月6日到7日，联合太空作战愿景将在柏林举行为期两日的高级别会议，日本将派代表出席。联合太空作战愿景框架由法国、德国及五眼联盟构成，成立在2014年，旨在加强太空领域的能力合作，监测和跟踪太空威胁。作为联合太空作战愿景成员国，日本不单止会共享太空领域掌控信息以监测和跟踪外太空威胁，将会培训专业太空部队，通过多边合作压制太空冲突，并确保负责任地利用外层空间。礼拜一，美国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 的发言人证实，大约有690万名用户的个人基因数据被黑客摄取。该发言人说，在最近的一次黑客攻击中，黑客从 23andMe 公司的 DNA 亲属功能中摄取了大约550万名用户的数据。被摄取的数据包括个人姓名、出生年份、关系标签和亲属共享的 DNA 比例、祖先报告以及自我报告的位置。黑客还入侵了140万名用户的家谱档案，其中包括用户的各种身份信息。 23andMe 最早在10月初证实受到黑客攻击，由第三方医疗专家和联邦执法官员协助进行调查。调查在上个礼拜五完成，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调查结果。康涅狄格州检察长曾经质疑，这种攻击可能针对犹太和中国血统的个人数据。他指出，这种事件导致至少100万个具有阿什肯纳兹犹太血统的基因数据在非法市场上出售。在另一宗相关事件中，就涉及数十万拥有中国血统的基因数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引发民众对就业压力的关注。礼拜二，中共教育部、人社部在北京开会， 部署新一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上教育部称，据统计，2024年中国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预计达到1179万人，比今年增加21万人。教育部要求实施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多样措施并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各地各高校要按比例配备校级就业工作人员。该消息引发民众对就业的担忧，有网民话，仲唔知道2024年有几多人失去工作，又有1179万人需要揾工作。仲有财经博主发文话，中国十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系5%，同九月份持平，但六月至今，中国仍拒绝发布青年失业数据。港媒指出，今年1150万大学毕业生前景堪忧。美国劳工部报告，十月份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量降至870几万，进一步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的职位空缺总数是873万个，减少了617000个，降幅是6.6%。这一数字远低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940万个，和劳夫特公司所估计的930万个，亦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由于十月份的职位空缺减少，美国的职位空缺和可用工人的数量之比降至1.3:1，亦就是每个求职者大约有1.3份工作可供选择，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一比例还是2:1左右。职位空缺数量在8月和9月高过经济学家的预期后，10月份呈回落趋势。这个对于美联储来讲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积极加息政策已经发挥作用，持续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虽然职位空缺大幅减少，但总雇佣人数只是略有下降，而裁员和离职人数就略有上升。随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激增以及房地产危机加深，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礼拜二的最新报告中，将中国主权债券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引发国际哗然。穆迪仍然维持中国主权债务信贷评级为 A1，下调的是评级展望，这个意味着穆迪未来将考虑下调中国信贷评级。礼拜二当日，中国蓝筹股跌至近5年低位，而港股就扩大跌幅。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称，穆迪发表声明后，中共主要国有银行全日都是支持人民币，加大了美元抛售力度。中共财政部对穆迪的决定表示失望，自称经济将保持反弹和积极的趋势，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风险可控。穆迪在声明中解释了这次降级，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中共将不得不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这个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机构实力构成广泛风险。根据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军火大国，在2022年的武器生产和收入出现下降，而仅次于美国的二号军火大国中国，军火收入就连续4年增长。此外，在俄乌战争中损失严重的俄罗斯，越来越需要求助中国供应商以满足它的作战需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礼拜一发布数据显示，尽管俄乌战争导致军备需求大幅上升，但全球100家最大军火公司的武器和军事服务收入去年就比2021年减少了 3.5%。主要原因是美国军火公司的武器生产和收入下降，而亚洲、大洋洲和中东地区的军火商收入就大幅增长，其中作为世界第二号军火大国的共产中国，在2022年的军火总收入增长 2.7%， 中国亦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估计中国2022年军费支出达2920亿美元。这个比2021年增加 4.2%， 比2013年增加 63%。 中国的军费已经连续28年呈现增长趋势。 星期日，西班牙新闻媒体协会控告脸书母公司 Meta， 称脸书在过去五年间违反欧盟的个人数据保护法规，造成广告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西班牙媒体要求 Meta 赔偿5亿5千万欧元，折合约6亿美元。该诉讼由83家西班牙报纸媒体集体向法庭提交诉状。诉状指出 ，Meta 对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同 WhatsApp 平台的用户个人数据进行大规模同系统性的操作，使 Meta 在设计同提供个性化广告方面拥有不公平竞争的优势。Meta 设置的大多数广告都使用了未经客户明确同意的个人数据。违反了欧盟在2018年5月生效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这次诉讼是传统媒体试图在法庭上保护自己利益与科技巨头对抗的最新尝试。西班牙媒体曾经在2014年告赢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要求 Google News 移除所有西班牙媒体和出版商的内容。Google News 在2022年根据新法规重新开放，允许媒体和科技巨头直接协商费用。纳瓦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北京说，欧洲不会容忍和中国的贸易失衡扩大。这一言论的发出正值冯德莱恩即将参加欧中峰会的前夕。欧中峰会这个礼拜四在北京举行，欧盟领导人将与中共领导人就贸易、俄乌战和中东战争等问题进行讨论。冯德莱恩强调，欧盟无意与中国在经济上脱欧，而是要让双边关系去风险化。他表示，欧盟有保护市场的工具，但更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欧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不断加剧，欧中贸易逆差在过去两年中翻了一倍，目前已经达到近4000亿欧元。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领导人将不会容忍贸易失衡。冯德莱恩将欧中峰会称为选择峰会，并强调双方将必须决定是否准备作出让步，以维持欧中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